我亦都欢迎哥文翰长老同埋尤里西斯苏瑞长老去加入世事定额组呢一个情同手足嘅定额组。当我哋支持罗素立约信会长为主嘅先知，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嘅总会长嘅时候，我哋就系参与紧神所制定嘅庄严集会。呢个集会之所以庄严，系因为啱啱一个钟头前所发生嘅事，系喺未有世界之前，我哋喺天上就已经一直期盼着嘅。主耶稣基督指导佢嘅事工，今日透过艾灵会长向我哋主嘅约民，称师主嘅先知，主所高立嘅领袖，俾我哋可以公开咁表达，我哋愿意支持佢。我亦都想讲，喺呢一场由天国所指导嘅集会，唔单止在这个会议中心度举行，而是横跨世界各地，在亚洲、非洲和北美洲的教堂里面，在中南美洲和欧洲的家园里面，世界上任何的角落都可以在这场集会的场地，就算只是透过智能电话去聆听大会的音讯，大家都能够去听到这些的讯息。主教他不会数我们举起的手，但是天上是一定看得到的，因为我们是同神立约，而我们的行为都记录在生命册里面。先知是由主亲自拣选，当中没有职位的竞选、辩论和虚伪，没有分歧、怀疑、混乱或者骚动。我自己都要去确认，当我们在圣殿上层的房间里面虔敬地围住纳尔逊会长那时，天上的力量是同我们一起，我们是无法去否认。在很久以前，神就已经拣选纳尔逊会长去担任神的先知，主和耶利米讲的说话亦都适用在纳尔逊会长身上。我未将你做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只是在三年前，纳尔逊长老九十岁那阵，是第四资深的使徒，前面三位资深使徒当中的两位年纪都小过他。主掌控生死的主，他拣选他的先知。今年93岁的纳尔逊会长有健康的体魄，我们希望他会和我们共度另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但是现在我们还在尝试说服他远离滑雪场地。当我们支持先知为蒙主高抹的人那时，我们应该要清楚知道，我们崇拜的只有天父和他的神圣儿子。我们透过救主耶稣基督的功劳、慈悲和恩典，将来有一天可以回到他们的面前。然而对于神差遣给我们的仆人，耶稣基督教导了一项重要的真理，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主的先知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教导我们关于救主的事，并带领我们归向主。跟随罗素立约信会长有很多合乎逻辑的理由，就连世人都认为他非常有智慧，就好像史蒂文森长老所说，他在22岁那年成为医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心脏外科医生，也是一位在心脏手术发展方面著名的先驱者。他亦都在其他方面展现他的智慧和判断力， 九十年嚟，佢对生死嘅认识、无私嘅生活、深爱并且教导神喺地上各个角落嘅儿女，以及喺子孙方面嘅丰富经验。佢有十位子女、57位孙仔孙女，同埋118名曾孙。咁最实际嘅数字经常改变嘅。在啱啱过去的星期三，他的第118位曾孙孙仔咧，刚刚诞生咗啦。都会讲到他以信心和勇气来面对人生命中的各种困难。当癌症夺走他37岁的女儿爱蜜莉的生命，留下挚爱的丈夫和5位年幼的孩子的时候，我听见他说，虽然我是他的父亲，一位医生，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但是我仍必须低下头来到体认到，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尽管我们欣赏这一切的高贵特质，但是我们跟随赖伟逊会长的原因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召唤了他了，并且主指定他为高塔上的守望者。卡尔卡松是法国一座环绕的优美城市，从中世纪起屹立至今。矗立的高塔沿著护城的围墙盖起，使到守望者可以日夜站在塔上，将注意力专注在远方的敌人身上。当守望者看到敌人接近时，他发出的极高声音会保护卡尔卡松的人民，以免受到看不到的迫切危害所侵害。先知就是高塔上的守望者，保护我们免受看不到的灵性危险所侵害。主对以西结说，我照样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们经常讲到需要跟从先知，但是请各位想下，主在加在他先知身上的这项沉重负担，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告戒恶人，这恶人死在罪孽之中，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我们拥护纳尔逊会长，就如同我们如果活在彼得或摩西的时代，亦都必定会拥护他们这样。主对摩西讲话，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说的话。这些是不是盲目的信心呢？不是的。我们每个人对于耶稣基督福音复兴的真实性都有属灵的见证。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愿和选择，今朝举起我们的手，表达我们渴望，以我们的信心、信任和祈祷来到支持主的先知，并且服从他的忠告。身为后期圣徒，我们拥有一项特权，对纳尔逊会长来自神的召唤获得个人的见证。尽管我的太太凯西认识纳尔逊会长本人已经将近30年，对于他的神圣召唤毫不怀疑，但当他即将接受按手选派的时候，凯西开始阅读过去34年来他所有总会大会的讲词，祈求对他的先知角色有更深刻的确证。我应许你们，当你们谦卑配清感寻求的时候，更大的见证必定会来临。我们为什么愿意服从先知的声音呢？对勤奋寻求永生的人来讲，先知的声音会在极为动荡的时刻带来灵性的安全。我们居住的世界中充斥着各式各样嘈杂的声音，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琳琅满目的机顶盒都争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尽力影响我们，好使我们会购买他们的产品，并且采用他们的标准。这些看来无穷无尽的资讯和意见提醒我们经文里面的警告，不要 飘来飘去，被风吹动，同埋中咗行欺骗的法术嘅人嘅诡计。如果想我哋嘅灵魂紧靠喺主耶稣基督身上，就必须要听从主所差来嘅人。在这个充满骚动的世界，跟随先知就好像天寒地冻的日子，我们包住一条舒服温暖的毛巾一样。我们居住的世界充满推理、辩论、论证、逻辑和解释。在生活的多方面来讲，去问为什么都是正面的，因为这样会使到我们多动脑筋，可以在我们今天面对的众多选择和决定里面得到指引。但是主的声音往往都是没有解释原因的。在学者未研究不忠的行为对配偶和子女造成的影响之前，主已经宣告说不可奸淫。除了只是靠脑筋之外，我们仲好重视圣灵的恩赐。先知的声音虽然是亲切，但是往往都要求我们改变、悔改和归向主。当我们需要改正的时候，千万不要拖延。如果先知警告的声音和今日的主流意见相反，也都千万不要大惊小怪。恼怒的不信者总会在先知一开口讲话的时候就即刻开火嘲笑他。只要你谦卑服从主的先知的忠告，我应许你会得到加增的安全和平安的祝福。有时候你个人的观点一开始可能和主的先知的教导不一致，你也都无需惊讶。在这些时间，如果我们跪低祈祷，就会是学习和谦卑的时候。我们凭信心向前推进，信赖主，知道随着时间我们会从天父那里得到更明确的属灵知识。有位先知将救主无与伦比的恩赐形容为主的旨意吞没于父的旨意中。为了神的旨意而放弃我们的想法，其实并不是放弃，反而是荣耀得胜的开端。有些人会企图过分过度去分析先知的说话，最后都决定不到哪些是他作为先知的声音，而哪些是属于先知他自己个人的意见。在1982年，即是罗素·纳尔逊兄弟蒙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之前的两年，他说，我绝不会问自己先知何时是以先知的身份说话，何时不是。我感兴趣的始终都是我如何能变得像他一样。他又说，我的个人哲学是不要在先知的话后面加上问号，而要加上感叹号。以上就是一位谦卑属灵的人的选择。要怎样决定他人生的优先次序？现在30年已经过去，成为主的先知。在我的个人生活里面，我发现当我虔敬地研读主的先知的话语，谨慎有耐性地去用属灵的方式，务求使我的意愿和先知受灵启发的教导一致的时候，我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就一定会增加。如果我们选择忽略先知的忠告，认为我们自己知道更多，那我们的信心就会减弱，而永恒的目光亦受到掩盖。我应许当你们继续坚定地跟随先知，你们对救主的信心就会增加。救主说，所有先知都曾为我作证。先知并不是站在你和救主中间，而是站在你的身边，为你指引通往救主的道路。先知最大的责任和他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坚定的见证和他确实知道耶稣是基督的知识。 就好似古代嘅先知彼得所讲，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将来有一日，当我哋回顾今生，必定会欢欣雀跃，因为我哋曾经活喺世上有活着先知嘅时代。喺嗰日，但愿我哋都可以话，我哋有听从先知，我哋有相信佢，我哋有用耐心同信心去研读佢嘅话语，我哋有为佢祈祷，我哋有支持佢，我哋有足够嘅谦卑去跟随佢，我哋爱佢。我留低我庄严嘅见证，耶稣系基督，系我哋嘅救赎主同救主。罗苏礼俊会长系主喺地上高立嘅先知，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